我们祷告。主耶稣，你听见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盼望你在此刻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专心一意地想到属天的事。求你借着圣灵开导我们的心，使我们查考圣经得着最大的帮助。感谢你引导我们查考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历史，让我们借着这些经文帮助我们晓得怎样今天奔跑天路。求天父继续地引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这一次信徒凌晨一共有4个小时，现在是第三次。我们在第一个小时曾经看过以色列人怎么样在神奇妙的带领之下出了埃及。第一个小时主要讲到的就是神会带领我们的天程，我们不必为明天忧虑，我们应当像小麻雀一样，到了黄昏的时候把头埋在翅膀底下休息，明天的事情不要忧虑，神会引导我们的一生。我们第二个小时讲到在奔跑天路的时候，神会供应我们各方面的需要，有属灵的粮食，属灵的泉水，属灵的征战，属灵的教导，还有属灵的敬拜。奔跑天路的五大需要，神都会丰富的赏赐给我们。今天是我们查考这个题目的第三次，我们要讲到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最容易犯的几项的错误。我们可以说啊，这是几块的绊脚石，盼望我们留心能够避免这些不必要的错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一直到进入迦南，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在旷野里面流荡的经历，应当是我们的见解。现在我们看一节圣经，在生命记第一章，生命记第一章第二节，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请大家说有几天的路程呢？11天。这并不是一段很长的路，只有11天就可以走到了。可是以色列人走了多久呢？你看第三节说出埃及第多少年呢？40年。11天的路，原来只需要走11天的路程，以色列人却走了40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因为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最后才进入了迦南美地。许多的基督徒也像以色列人一样，虽然已经信主多年了，可是他们仍然在罪恶世界当中打滚，荒废了许许多多宝贵的年日。青年的弟兄姐妹应当把这件事情牢牢地记在心中，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人生清晨的时候信靠了耶稣基督，在我们前面还有漫长的一条道路，比起那些到了年老的时候才信耶稣的人，我们是特别蒙神恩待的。可是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日子很长，我们现在暂时轻松一下，将来那些过去的年日永远不会回头。有人说 人生好像那个蛋卷冰淇淋的那个蛋卷，只能够用一次，不能够再来第二次。人生是一条单行道，你可以随便过你所过的日子，随便过你所过的生活，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可是我告诉诸位，你只可能年轻一次。你今年过二十岁的生日，你再不会以后再过二十岁的生日。那个时间一直往前走，你用掉的钱你可以赚回来，失去的年日永远不能再回来。我们看诗篇第九十篇，诗篇第九十篇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人生有一定的限制，一个最强壮的人也有一定的年岁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好的使用这些年日呢？这是摩西的祈祷，你看第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年日，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很多人会数算各样的东西，特别是人会数算他的财宝。若是他有100块钱，已经用了80块，哦，那个剩下的20块要好好的用了。可是你有没有数算你的年日呢？有很多人他从来不数算，他好像是要一直活下去的样子。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走在一条从育婴房通到太平间的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曾经生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先后他们都离开了世间。我们剩下的年日是有限的，你多活了一岁，你就是将来在世上少了一年。你要怎么样好好的使用这些年日呢？你看以色列人11天的路，他们浪费了时间，走了40年。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前面也有一条路，神怕我们像保罗一样向着标杆什么直跑，我要得神从天上给我们的赏赐。假如你参加一条赛跑啊，一条这个赛跑的路上你在跑，请问你会不会兜着圈子跑？不会的，一定是面向那个标杆呢，一直跑，没有人绕圈子跑。盼望神帮助我们在今天查考圣经的时候想到这一件很严肃的事，我们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走一条弯曲的路？我们是不是在浪费每天宝贵的时光？世上的一切将来都要过去。有人说一个人的一生前一半他是用健康来换取钱财，尽量的赚钱呢、啊；而他的人生的后一半呢，他是用钱财想要买回他的健康，结果到后来两样都没有。真是这样。假如你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没有把握住那个真实宝贵有价值的东西，将来一切都过去，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以色列人浪费了40年，古代的人很长寿，有些人他们活了2个40年、3个40年，今天的人能够活2个40年的很少。我想假如我们青年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20岁，我们说不要紧，你浪费40年哈，那个时候你60岁，你的年日就很少。还有许多人活不到60岁，所以这是盼望神保守我们，用以色列人的历史作为我们的见解。我们研究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全部的历史，我们要研究旧约圣经的3卷书。哪3卷书呢？就是出埃及记、民数记和约书亚记。 这三卷书里面的历史是彼此衔接的。出埃及的历史讲到出埃及记的历史，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从埃及兰塞开始起行出来了，到什么地方为止呢？到这个西乃山的山脚下就为止了。接下去的历史记在民数记里面，民数记呢是讲到他们从西乃山开始往前走，一直走到约旦河的东边，那个时候还没有进到迦南去。在约书亚记里面继续的记载接下去的历史，约书亚记是讲到以色列人从约旦河的东边进到了迦南地。所以这三卷旧约圣经我们应该把它的历史啊彼此衔接起来，大家一同看，这样你才能够查考得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全部历史。我们在上两个小时已经看过出埃及记里面一些重要的这个行程，今天我们要查考这个民数记里面的那一段行程。民数记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大部分时间中的历史。为什么这一卷书要叫做民数记呢？英文这一卷书的名字叫做 Numbers， 我们知道那是数算数目的一卷书。这一卷书为什么要称为民数记，称为 Numbers 呢？有原因的。因为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那一段时间，神曾经先后有两次吩咐摩西，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神吩咐他要数算以色列人百姓的数目，一共数算了几次呢？有两次。第一次数点百姓是在西乃山山脚下的西乃旷野，第二次呢是在约旦河东边的摩亚平原。啊，诸位啊能够了解一下啊，数点百姓啊，第一次是在西乃旷野啊，第二次呢是在约旦河东边的摩亚平原。一共有两次神吩咐以色列人要数算他们的百姓的数目，神要他们算一算你们现在人口有多少。这一卷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得到了它的名字民数记。我们先看民数记第一章啊，第四十五节，民数记第一章第四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当时以色列人呢20岁以上啊壮丁的数字。请大家说一共是多少了？603,550名。哦，相当多了。这是20岁以上的壮丁的数字，多少啊？大家再说一次了。3,000多少？550。好的，假如加上孩童和妇女，哦，差不多是200万。单单壮丁就有60多万，这个数字相当大。你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雅各带着家里的人到埃及去的时候，一共有多少人呢？70。我们大家看一下创世纪啊，请看创世纪第46章，创世纪46章第27节， 这里讲到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多少人呢？70个人。从70个人增加到60多万，这个相当快。中间经过了多少时间呢？大约是430年。我们以前查经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天刚好是满了430年，出来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呢，他们数算人数是633,550人，所以我们大略的算大概是经过了430年。我们都说现在人口，世界人口增加得很快，我们以前说中国人是40,000,000同胞，现在有人说已经70,000,000，有人说80,000,000，世界上的人口现在已经超过了40亿，这个增加得很快。可是你若是把这个70的数字和这个60万，或者说全部总数200万这个数字比较一下，你会发现他们增加得更快，快得不得了。大家还不要忘记，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的有一段时间是受迫害的，那个法老王很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人口繁殖的速度相当快啊，所以埃及的法老王害怕，他尽量的想出方法来要把以色列的人数减少。他吩咐以色列人的那个助产士啊，看见以色列的小孩子生下来要把他杀死，男孩子都不能够活。你看哪晓得他越杀越多，以色列人的数字越来越多，在迫害之中人数倍增，照样基督徒也是越杀越多。在受迫害的地方，基督的教会特别的兴旺，寻道士的血就是福音种子的最佳肥料。倒是反过来，有许多的地方因为太舒服了，反而信徒冷淡了，人数减少。刚才我说过，以色列人在旷野曾经有2次数算百姓的数目，第一次我们已经看到那个数字。让我们再看这个民数记26章，民数记26章51节，26章51节，诸位找到了？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多少？大家说了？601,730个。这两次数点百姓中间所有的时间大约是40年，我不是说很准确，大约啊，一次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不以后不久数算，另外一次呢是差不多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区以前数算，中间大约是相距了40年。你看这两个数字很特别的，请问他们人数在这个旷野的40年当中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减少了。这个非常特别，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了，再没有人杀害蹂躏他们了，也再没有人逼迫他们做牛马一样的奴工生活了。可是现在他们的人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倒减少，这是什么原因？现在没有迫害了，没有迫害是不错，可是他们在旷野的那段生活，他们犯了很多的罪。所以我很沉痛地告诉诸位，基督徒在迫害之下不能够减少他们的人数，而在罪恶之中却能。民数记也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记录，他们在旷野里面兜圈子，凌晨没有长进，他们的领袖和百姓都犯了罪。
诸位看我们这一次查经的纲目，我们今天要这个小时要看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犯的罪。我们提到三个地名，第一个是基波罗哈塔瓦，第二个是哈喜路，第三个是加底斯。现在我们根据圣经大家一块来看这些历史，盼望我们在查经的时候神借着他全能的话来指示引导我们。我们先看民数记十一章三十四节，民数记十一章三十四节就提到我们今天所提到的第一个地名啊，我们大家来看，那地方便叫做基波罗哈塔瓦，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这个基波罗哈塔瓦这么长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小字说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啊。这里提到坟墓，贪欲之人的坟墓。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以后不久，他们就来到了基波罗哈塔瓦。这个世界是一个痛苦的地方，到处都有医院，更悲惨的到处都有殡仪馆和坟墓。有些地方的坟墓很漂亮，像是个花园一样，可是到了那个地方的人没有什么兴致要兴致来欣赏风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坟墓让我们联想到死亡，而死亡是从哪里来的呢？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罪产生了死亡，死亡是罪恶的结果。以色列人虽然已经离开了埃及，他们亲眼看见过神的大能，他们也得到了神的律法典章，甚至他们也已经建造起会幕来了，可是他们的心仍然在恋慕着埃及的最终之乐。贪欲，这是讲到一种对罪恶的爱好，难以舍弃的。他们在怀念在埃及的时候声色酒食，他们的领袖摩西跟他们在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我们知道摩西他是生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在物质享受方面他是远远的超过了以色列百姓，可是圣经上怎么提到摩西呢？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摩西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摩西他没有贪恋罪恶之心，摩西因着信仰放弃了他所拥有的一切，而这些以色列人呢，因为贪图最终之乐，竟吵闹着说我们回埃及去吧。他们之间是有何等大的不同，虽然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脚步并没有向后转，可是他们的心已经回去了，他们在回想以前在埃及所吃的东西，所过的生活，他们忘记了他们在那里做牛做马，他们贪图暂时的享乐。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人人都应当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圣经上也提醒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我们现在再看几节圣经，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开始 犯了这一方面的罪。我们看第四节，民数记第十一章第四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盗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里讲到贪欲，首先是从哪些人开始呢？第四节讲到闲杂人，就是一些无所事事的人，整日游荡的人，那些专心追求、热心服侍神的人，并不是这里所说的闲杂人。这些闲杂人因为没有事干了，他们整天胡思乱想，他们就想到很多肉体享乐一方面的事情。你看，神天天把玛拿赐给他们，天天早晨他们睁开眼睛去找玛拿的时候，他们应当想到那个新的一天是神恩待他们的一天，他们一天早晨就看见了神迹，可是他们心里面对玛拿感觉到厌烦了，他们觉得玛拿不够美味，他们盼望得到些什么东西呢？你看他们所取出来的那些东西，其中有一部分是带有刺激性的东西，一些油腻的食物，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盼望得到的这些东西，也是今天很多人盼望得到的，要刺激，太平淡了，整天看圣经太平淡了，为什么辛辛苦苦来到一个周末的时候要参加各样的聚会呢？我们为什么不来点新鲜的玩意儿呢？哦，有一些地方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我们去看看也没有关系吧。这些好奇的心理、追求刺激的心理，就是当年以色列人犯罪的开始。他们说我们没有肉吃，而且他们为没有肉吃哭嚎，说起来真不好意思。结果神听见了，神就对他们说，我要把肉给你们吃，而且不单是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我要给你们一个月每天都吃。哦，当时有人想，哪里可能，在野外哪里有那么多肉吃？神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你们看一看，你们这些没有信心的人，你们看一看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应验不应验。出乎以色列人之意料之外的，神打发了大群的鹌鹑到他们营安营的那个四围的地方，他们就开始出来抓那个鹌鹑。他们抓到鹌鹑很多很多，可是你注意圣经上有一节怎么说的，三十三节，请大家看，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宰羊击杀了他们。有些时候人向神强求，神到后来给了他所求的，可是神说我并不快乐。当神不快乐的时候，我们即使得到了我们所盼望得到的，也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快乐。神把肉给他们吃，肉在他们牙齿之间还没有嚼烂，神的怒气就领到，用最重的灾殃击打他们。当然他们那一次死了很多人。不知足啊，请大家注意，不知足是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第一块的绊脚石。我们应当想到神给我们多方面的恩典，我们千万不要贪恋那些最终之乐。 神把我们从埃及已经救出来了，我们不要再回头。有一首诗歌说，我已经决定跟随耶稣，永不回头。很多人会唱，我们真是盼望那个诗歌能够进到我们心灵里去，永不回头。神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神不希望我们再回去。以色列人心已经回去了，因为心不坚定，他们犯了第一个罪。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卷叫做以斯帖记，那里面提到有一次的选美大会。我们现在世界上各地选美大会越来越多，你知道在那一次的选美大会里面哪一个人被选上了？以斯帖。以斯帖呀，我猜想他从小他的营养、他的服装或者说他的打扮并不是很讲究的，他为什么会选上呢？你们年轻的姊妹想不想要知道？圣经上讲到有一种最美的人，约他选他做了王后。有一些女孩子，她们只注意外面的打扮服饰，她们有一颗不知足的心，她们的脸并不好看。这个内心的满足是很重要的。在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第一个绊脚石就是不满足。他们得到了很多神的福气还是不满足，他们还羡慕在埃及罪恶中的人，这实在是很可惜的，很可惜的。有人说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身体是在旷野，他们的口里面讲到他们要到迦南去，而他们的心呢，实际上还在怀念埃及，所以他们是一个分裂的人，不满足。结果他们受了神的刑罚，难怪他们的人数减少，这是一个最重大的原因。我们现在再来看民数记十一章第三十五节。民数记十一章三十五节，百姓从基波罗哈塔瓦走到什么地方？哈喜路，就住在哈喜路。这是啊，讲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哈喜路的事情。第十二章第一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以色列人在基波罗哈塔瓦所犯的罪是肉体情欲一方面的罪，而他们在哈西路所犯的罪呢，是今生骄傲一方面的罪。不但是他们百姓犯罪了，这一次连他们最高的领袖啊，米利安、亚伦也都犯了罪。米利安是谁？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当摩西还很小的时候，也许就是这个姐姐米利安曾经救了摩西，因为米利安的推荐，法老王的女儿把摩西啊带到王宫里去了。圣经上说米利安是一位很杰出的女先知，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米利安她带领了很多的妇女们在那里歌唱舞蹈赞美神。这里所提到的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他比摩西大三岁，他蒙神拣选做了大祭司，唯有他一年一次能够进到会幕中的至圣所去，他应当是全以色列人中间一个最亲近神最圣洁的人。但是谁能够想到，这两位以色列人最高的领袖，他们因为嫉妒的缘故， 他们居然毁谤他们亲弟弟就是摩西。他们有一个借口，说摩西为什么跟那个古时女子结婚呢？这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嫉妒。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单依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摩西，他们嫉妒摩西常常得到了神的话，得到了神的启示，他们嫉妒摩西。米利安可能会说，摩西有什么了不起呢？假如你小的时候不是我救了你，你老早都被宰了。亚伦他可能说，摩西有什么了不起呢？我都比你大几岁。这个嫉妒的心啊，是从骄傲里产生的，因为他们骄傲，所以他们就嫉妒。你看这个大指母，每一次当人说顶好的时候，一定把他举起来，所以他心里面骄傲，他说你看我是最好。哪有一个人说打顶好用小指母的？没有。这个二指母他也会骄傲，他说我最有权柄。比方说在上课的时候，哪一个人在打瞌睡，那个老师说站起来，一定是用这个指头指他的，没有人这样指的，哈哈，没有，是吧？一定是这样指。这个第三个中指他也觉得他最好，因为他说你看我在你们五个人中间，当然我是最有地位的，而且我比你们还高一点。这个老四他也说他最好，他说我虽然不是顶好，最有权柄，最有地位，可是我最有钱呢、啊、你看那些人结婚的时候戴那个大钻戒都是戴在我身上啊，他也很骄傲。这四个都发表了他们的意见以后，这个老幺小指母应该很谦卑才对，可是他也不谦卑，他说你们这四个都是属世的，算不了什么，他说我最属灵了。怎么知道我最属灵呢？你看我祷告的时候我最靠近上帝，你们都在后头。他们都骄傲。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这个五个手指头，讲完了以后有一位弟兄对我说啊，你有一点忘记讲啊。我说什么地方忘记讲了？他说小指头还有一个好处你忘记讲。我说什么呢？他说可以掏耳朵。可以掏耳朵。其实这一个手啊，五个指头都是重要的，没有一个指头是跟另外一个一样的，没有两个一样长的。可是这一只手假如少了哪一个指头也不行。可是人常常就是把自己的重要性看得太重，而忽略了别人的价值，这就是骄傲嫉妒产生的原因。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查经班里面，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最大的危险危机啊，就是嫉妒，看见别人比你好，你心里酸酸的。一个嫉妒的人呢，他找不到朋友；一个骄傲的人呢，他也不会在别人帮助他恭维他的时候他得到真正的快乐，他骄傲，他永远不满足。你看摩西、亚伦、米利安，他们三个是亲兄弟姐妹，他们居然还是彼此的攻击。当一个人嫉妒别人的时候，他怎么会找不到借口？他们开始毁谤这两个很高的领袖，他们能够统帅百万的大军，可是他们不能够制服自己的舌头。他们在神面前没有受教的舌头，他们怎么能够盼望跟随他们的人有受教的耳朵呢？在亲生骨肉之间居然有了这样的毁谤，摩西所遭遇到的是何等大的打击。可是圣经上真宝贵，在摩西受到这么大的毁谤，他居然没有为自己有什么分辨。你看民数记十二章前两节讲到米利亚亚伦嫉妒他，而第三节呢， 讲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谦和不是在平安无事的时候显出来，乃是在不能够忍受的患难临到的时候才显出来。其实摩西以前并不是一个谦和的人，他曾经有一次发脾气就把人打死了，可是后来神训练他，经过了几十年神的管教琢磨，他终于成为一个谦卑柔和的人。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有人说嫉妒比刽子手的刀还要锋利，摩西居然被这个刀砍了一下的时候他没有喊出声音来。摩西实在是神所赐福的人，因为他的身上有耶稣基督的荣美。耶稣基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摩西神的仆人也是这样极其的谦和。摩西没有为自己分辨什么，可是你看第二节的末了说什么呢？这个毁谤的话耶和华听见了。当我们不为自己分辨的时候，神要出来伸冤。人说的话以为说过去就算了，可是神听见了。毁谤的话，嫉妒的话，挑拨离间的话，神都在暗处倾听，神听见了。圣经上有一个地方讲到，我们所说的那些闲话在审判的时候句句都要供出来。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亚伦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去。你知道一个越有地位的人，属灵的领袖，神对他们的要求是越严格的，一句错话所受到的刑罚真是可怕的。我们再看第十六章，民数记第十六章第一节，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你注意这个人名字叫做可拉，他是利未的曾孙啊。还有呢，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大贪亚比兰这里提到是流便的子孙啊。还有与比勒的儿子安，这里提到这几个人，并以色列会众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哦，这是另外一次的反叛的行动，不单单是毁谤而已，这是大家聚集在一块儿来攻击神所设立的领袖。而这一次攻击的对象不仅仅是摩西，也包括了亚伦。大家想想看亚伦心里有什么感受，不久以前他攻击别人，现在别人也攻击他，叛党指责他们兄弟两个，说他们自高自大，这实在是无敌放矢。摩西亚伦都是谦卑的，摩西他做以色列人的领袖是神拣选他的，你在出埃及记开头的地方你可以看出来，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好多次都要推辞，他说我哪里配做这件事情呢？摩西并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而亚伦担任大祭司的职位也很清楚的是出于神的拣选。而这些叛党200多个首领，他们说摩西亚伦擅自专权，他们说摩西亚伦自高自大，其实没有那回事。这件事情倒是反映出来这些首领们他们心里面出于嫉妒骄傲。我们注意研究一下这些叛党他们为什么会反对摩西亚伦呢？有原因的。请你看第一节，这里讲到的可拉， 他是利未的曾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其中利未支派是神特别拣选分别为圣来服侍他的。在这个利未支派里面，神又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后代做大祭司。而这个同一个利未支派的这个可拉，他心里想，为什么神拣选亚伦不拣选我呢？我也是利未支派的。所以他心里面嫉妒亚伦。而另外一方面，这里提到大贪亚比兰，他们都是流变支派的人。流变是雅各十二个儿子里面的大儿子，老大。他心里面也在想，我们是雅各长子的后裔，为什么谁要让摩西做政治方面的领袖呢？应该是我们。他们对摩西感到不愉快，结果这两股的恶势力就汇合在一块儿，而且他们拉拢了250个领袖联合的叛变。在教会里面，结党纷争是信徒合一的致命伤。在哥林多的教会里就有这样的情形，他们分成好几派，每一派拥护一个领袖。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清楚他们当时的情形。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派的人，他特别拥护保罗，他们说我们是属保罗的。保罗听见这些人说这些话，不但是他心里不是暗暗的欢喜啊，别人拥护他，他反而倒责备那些人。他对那些人说，保罗有没有为你们钉十字架？为你们钉十字架是耶稣，你们为什么说你们是属保罗的？保罗写信给他们说，你们中间不可以分党，只要一心一意的彼此相合。基督难道是分开的吗？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在几百年以前改教的时候，他把我们的信仰恢复到原来那个正统的道路上，脱离了崇拜偶像的天主教。当时有一群人，神所感动的一群人跟随马丁路德，可是渐渐的人有一种的危险，就是对人的崇拜。到后来马丁路德对那些拥护他的人说，他说，我请求你们弟兄姐妹，你们再不要说你们是马丁路德的信徒，你们要说你们是基督徒。他真是一位神的仆人，他高举耶稣基督，他传扬耶稣基督，他要别人跟随耶稣基督，他承认他自己不过是一个神的仆人。在可拉叛变的这件事情上，又引起了神另外一次的震怒，结果有14000个人死了。你看以色列人因为犯罪的缘故，他们受到神很严厉的刑罚。神很不喜欢有罪恶的事情，神已经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神盼望他们过圣洁的生活，可是他们犯罪，公义的神刑罚他们，一下子又死了10000多人。为什么在旷野的时间以色列人的数目减少那么多呢？因为他们的死亡率超过了他们的生产率，不是没有小孩子生下来，可是死的人太多。在旷野那些年间，有上千上万的人都死了，埋葬在那儿，这是很可惜的。我们现在已经看了第二点，在哈喜路啊所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要继续的再看第三点，请看民数记13章。第25节26节， 25节26节。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这里讲到加底斯，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第三个地名，加底斯。加底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加底斯就是在迦南地的边界上。以色列人已经来到了加底斯，他们只要再往前面进去就已经进到了迦南地。可是因为他们信心不够，他们不敢直接的就进到迦南地去。在加底斯有12个以色列人的探子进到迦南地去窥探一下。他们窥探那个地方的时间一共是40天。到了40天以后，这12个探子回来向以色列人报告消息。哦，他们说迦南地果然是非常的肥沃，他们也带了一些迦南地的果子回来给他们看，果然是非常肥沃。那么我们应该去夺了，那些人说不行。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地方的人都是身量很高大的，我们绝对打不过他们。他们所报回来的消息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没有信心，他们不相信神会帮助他们。神对以色列的领袖曾经好多次提到过，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可是他们现在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界，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得到神所赏赐给他们的。他们看凭眼见不凭信心，看人很高大，没有想到神会帮助他们胜过那个高大的仇敌。当他们在考虑解决一个难题的时候，他们没有把神的因素放进去，很可惜，结果他们失败。神给他们的刑罚是什么呢？他们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区。我们看民数记14章第33节，民数记14章33节，这是神给他们的刑罚啊。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也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没有信心是灵命的破产。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就是不要看所处的环境，要仰望神的丰富；不要看自己的条件，要仰望神的信实。跟信心相反的就是疑心，疑心所看见的是障碍，信心所看见的是道路。疑心所看见的是黑夜，信心所看见的是白昼。神对人要求的是信心，所谓信心就是相信神说的是不说谎的，相信神是可靠的。当神说某一样事情存在的时候，你还没有看见，你就相信那个是真的存在，那是信心。当神对你说他要把某一样东西赏赐给你的时候，你还没有得到手，你已经承认宣告那样东西是你的，这就是信心。神对以色列人说过好多次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他们已经来到迦南地的旁边，他们不相信神会给他们。他们看看自己的胳膊很细，仇敌的胳膊很粗，他们想我们一定打不过他们。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没有把全能的神这个重要的因素放进去，结果他们失败。圣经上好多次讲到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耶和华能够帮助软弱的胜过强壮的，胜战的得胜失败都在神的手中，
他们忘记这个事情，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以前从埃及出来过红海的时候，哦，他们老的老小的小，埃及的军兵啊，有车有马，居然被他们打败了，他们都不想到是神帮助他们。那一次难道是他们自己的战法吗？他们自己用兵如神吗？根本不是，神帮助他们，他们现在居然不相信神，所以神给他们这个刑罚，好可惜。他们应当就进去迦南地，接触旷野的流荡，哪晓得他们因为没有信心，他们在旷野里面流荡了40年。在这个12个探子里面，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有信心，神说你们两个人可以进去，其他的人都要倒闭在旷野，等到那一个时代的人都过去，好可惜。关于加底斯发生的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不可能在天路上奔跑得好。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大家注意，就是加底斯这个地名，加底斯这个地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圣洁与分开的意思，圣洁和分开的意思，还有分别为圣和奉献的灵意啊。一个人呢走到加底斯，有这个分别为圣奉献的意思。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有两个很重大的关口，第一个是得救的关口，第二个呢就是奉献的关口。一个人又奉献了，又得救又奉献，献身的基督徒，他不但是解决了来生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他也除去了很多今生的挂虑。可是那些不肯奉献的基督徒，他们是一些要受苦的人。就好像那个老人家，他挑着担子走路，别人看见他很辛苦，请他到车子上来坐，他上了车以后他还挑着他的担子。哦，他说我不好意思啊，我上了车，我还让我的担子放在你的车上，不好意思，他说他背在身上。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他已经上了耶稣的车啊，他还把他自己的事情抓在手里，他什么事情都不肯交给神，他要自己做主。什么叫做奉献呢？奉献就是你把你自己的一切交给神，把你生命的主权转移给神。有一个小男孩，他很喜欢吃花生。有一天做农夫的爸爸从田里回来的时候，他带了一大捆的花生，他对小孩子说，你今天很乖，我要给你吃花生。爸爸把很多的花生放在小孩子面前，然后跟他说，你能够抓多少就抓多少。哎呀，那个小弟弟从来没有得到这么好的机会。那个时候他觉得遗憾的是什么呢？他的手太小了。他看看他爸爸的大手，再看看他自己那个小手，我能够抓几个花生？然后他就跟爸爸说， Daddy， 还是你替我抓一把好了。一个奉献给神的人就是觉得自己的手小，神的手大，让神替你抓一把。可是很多人不放心，一定要自己抓，你抓的永远没有神给你抓的那么好，因为你所看见的只有目前的事，你没有像神一样看得那么远。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没有信心，他们走不过那个加底斯，他们不肯把他们的主权奉献给神，他们要自己做主，结果他们不能够进到属灵的迦南美地。